弟兄姐妹，下午好。OK， 我记得我讲个故事吧，好不好？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在不是在你们 UBC 念的，是在 SFU 念的。希望你们不会有什么偏见啊。但是读大学的时候，其实都蛮顺利的。也实习，也找到，也后来也找到比较好的工作，但是呢，在大学期间有一门课特别伤脑筋，是物理系三年级的一门课，叫电磁物理学，那一门课，学的非常头痛的时候呢，就是考不过嘛，考不过呢，要毕业呢，必须要修这一门课，后面还有一门四年级的课，要需要这一门课。那这三年级的课考不过去呢，两次都考不过，那这个课一年只提供一次的，所以这个已经拖延了时间蛮长了。等我到要上这个，我的其他的同伴已经要毕业。我就去找教授说，你能不能先让我先上四年级的，然后我回头明年我再补这个三年级的。教授说不行，这根基不牢靠，学不了。那我没办法，我就等了这一年，然后就第三次学了这个三年级的课。然后我就记得那一次我要去出门考试之前，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跟我太太在车里面，我们坐在车里面，我说我们今天要祷告我们才能出动，那我们就在主面前有祷告，那我记得考了多少分我不记得，但是我是考过了，考过以后呢，这个四年级的课其实我什么课都上完了，我就为了要上这四年级的课，我就不能毕业嘛，所以等到这个四年级的这一门物理课上完以后，我就拿到我的毕业的学位了。我就记得那一天，我穿着这个毕业的袍子啊，戴着这个毕业帽子啊，从这个讲台上走过去的时候，我老婆在下面就搞了个怪，把我的大女儿抱起来，就跟我说 Happy Father's Day。 所以今天也祝在座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尤其当我想到今天的这个题目，今天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给你的那个 PowerPoint 你可以帮我打吗？我今天特别想到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这话当然是为着男人说的，也为着当时提摩太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特别保罗劝勉他的话。但是我一想起，我们的弟兄们，我们的父亲们，在这一个时代，要面临许多的挑战啊，从这个孩子而来，因着孩子的缘故，带来许多的挑战的时候，我就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点非常基本在我心中虽然是基本，但是又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我只能用这一点点的时间，很浅短的跟你们说一说关于祷告的事。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个约翰十六章二十四节的这个经文，这里说，向来你们没有奉主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当我们说到这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用一个很贴切很简单的很通俗的一个比方，就是说我们祷告就好像一个人要呼吸一样的，你跟神祷告就好像你说这个人活着需要呼吸这样的一个根本的一个根本的需要。我知道当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神有任何属灵的关系，我们也不认识他，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来找他，我们也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也发觉，哎呀，真的不知道这些人不知道神在哪里，不知道要听什么说什么话。但是我们一旦我们信了主，一旦我们被主买赎回来归给他，他把这个生命摆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突然就有一个感觉，哎，我天上有一个父亲，我现在回到他的家，我要跟他说话，我要听他的说话， 这就很正常的就进入到这一个生命的关系里面，产生的一个很正常的结果就是祷告啊。那今天父亲节再说一点孩子的事啊。等我们家老大出生的时候，出生的那一天，在这个医院的这个产房里面，我刚从护士手里面把这个小朋友接过来 ，OK。那我也不知道我是从哪里听来的了啊，我是知道说刚生下来的小孩呢，他需要哭是为了他这个心肺的力量可以开始练习 ，OK， 就说明他很正常。那我抱在这个孩子抱在手里的时候，这小孩不哭啊，这小孩咋不哭呢？然后我就问这个护士，我说他应不应该哭啊？护士说他应该哭。那我说他咋不哭呢？然后护士就很，你知道那种眼神啊，就是很不情愿，就是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要什么，就这样瞪了我一眼。然后护士很不情愿的拿手拍了我女儿一下，就把她打哭了。好，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女儿再就没有停止过哭。哎，白，哎，对，你笑的是对的。白天晚上，你需要他哭的时候他哭，你不需要他哭的时候他不停的给你整。但是说明一个什么情况？当这个生命一来的时候，有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就是一进一出，把你里面的废气推出去，把外面的新鲜的东西推进来，把我们里面的愁苦，把我们人生遇到的焦虑，说不出来的叹息啊，别人解决不了的困难，我们一并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推给他，祷告给他，说给他。然后呢，你不要起来就走掉了，你要听他要说啊，你要听啊，你祷告，听见神对你的心意是什么，听见神在这个时候对你应时的帮助是什么，你要把它吃进来啊，你要把它接进来啊。在这个一呼一吸的当下，你发现什么？你属灵的这个心肺力量，哎，就增加了，就有你跟神、跟我们天上的父，就有这第一手的啊这个经历啊。那很多这个我们新信主的时候，你知道有很多前辈啊，他教导我们，这个你要祷告啊，其实是蛮容易的哈、啊。你其实刚刚人家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你想什么你就祷告什么啊。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听这样来的。所以呢，你可以什么呢？早上起来，你把你这一天祷告交托给主，对不对？仰望他，我今天要上班，我今天要做这做那，把你的一天仰望给他。我们来到主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把今天的敬拜仰望给神，对不对？所以等一天到了结束的时候，到天黑了晚上了，你来回想这一天过了什么啊？你就说啊，主啊，感谢你，你这样这样这样的保守我，这样的看顾我，这样一来一回，你的属灵的这个体格就健壮。哎，这是刚刚我们信主的时候，大家都是这样教我们的。我们属灵的生命若是要长进，若是要成长，跟神要必须有第一手的这个经历，那就是从这个开始的。那所有有基督生命的人啊，神都是愿意向他祷告的。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得很明白的，从来我们就没有向父求过什么，因为不晓得要干什么。但是呢，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啊，这个基督徒啊，你看他，我们看基督徒的时候，你看他喜乐满不满足是有前提条件的。哎，不是你今天早上起来太阳又这么好，温度又不是特别热，哎，家里面孩子又比较乖，这样子你喜乐满足，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你祷告，然后神答应，你的喜乐就满足了。所以当我们来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对着空气祷告的，不是对我们意念中所谓啊那些不信的人说你们迷信，你们自己编了一个东西出来，自己对着那个东西说话，不是的。我们对着天上的父神，我们对他祷告的时候，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不是对着空气说的，我们说的目的就是要听见的神让我们得着我们所求的，让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弟兄姐妹，祷告不光是一个权利，也祷告得的答应也是神的应许。 所以在我们这一呼一吸之间，当把你想要的告诉主，主这样的把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就活在一个正常的属灵的光景的里面。那第一个这个我想要来说一下的祷告蒙答应，我们今天要说祷告蒙答应，蒙答应的这个条件有一些的，所以第一个我想到的你可以再帮我翻译哈，祷告的内容呢要具体，这些我都讲完了。 OK， 好，其实我们一开始学祷告的时候，我们想说什么其实都可以，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们都可以说，但是后来我们的前辈们啊，信主时间长的弟兄姐妹啊，我们的小组长啊，他们就会教导我们，他说呢，就是你发觉说有的时候你虽然祷告了，但是你祷告的东西呢不是特别的具体就是没有太多的针对性。那我为了要把这个东西想得透彻一点，我就想了一个例子看看能不能帮助你帮助我。比方说我现在告诉各位我这个想喝点酸奶，你们可不可以谁去帮我买一点 yogurt 回来你要是你说李弟兄想要喝酸奶没问题，我现在就去给他弄。 OK， 你如果从来没有买过 yogurt 的，你这样答应了很简单，对不对？但是等你到了超市，你到了卖 yogurt 的那一摊的地方的时候，你发现坏了，这 yogurt 有这么大一罐的，有这么小一杯的，有可以拿在手里喝的，有需要拿勺舀的，有没有糖的，有里头灌了水果的，那李弟兄要吃哪一种你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跟神的祷告也是这样呢？早晨起来我们说，主啊，感谢你赐我这一天，我把今天这一天都交给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你这样祷告好不好？当然好，与其我们把我们的一天交给主，对不对？不然我们从来都没有把我们的一天交给神，那是更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把这一天交给主的时候，我们盼望主听这个祷告之后替我们成就什么呢？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今天是要出去上班，你工作里面有一个业务今天要做完，你今天要考试，你今天要去见一个约了一个很难讲话的人，必须要跟他谈一件很难讲的事，你今天要做什么把你今天交给神呢？你说的具体一点要不然等你到了晚上回来感谢主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主有没有听你的祷告呢？你拿什么来衡量这一句话，如今你们求的必得着，叫你的喜乐满足呢？我们的主耶稣说嘛，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给你们寻见，你敲门他就给你开门呢。但是你比方说这一个房间里面，我要敲门不是把所有的门同时都打开你要去厕所你就敲厕所的门就可以了，你要很有针对的，很有智慧的，很有具体的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这是我要的，主啊，求你为我预备。你这样祷告的时候，你才知道当神为你开了那一扇门的时候，不是巧合，不是一个勉强的一个机会，而是有神听你在他面前的祷告，他为你成就，让你得着，使你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有弟兄姐妹盼望在主面前多读一点圣经，我们也为着这个祷告，主啊，你帮助我读圣经。那你这样祷告好不好？当然好，但是你要主帮助你读圣经，什么读法？你想多背一点圣经？你想多了解一下上下文？你想多有一点生活上的经历，好来实际的认识圣经？你到底要的是啥？不然当神答应你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神答应你了，你根本就是在主面前说了一篇话，然后你起来就走了，你自己就忘记了。所以当我们 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寻求他的帮助的时候，我们这个态度是对的，我们要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要神来扶持我们。但是你在这许许多多的东西里面，你有没有多一点的思想，你到底要他做什么？所以祷告你要知道得了应允，你必须要具体，要不然的话，神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那第二个祷告得应允的条件啊，叫做不妄求。这个经文出在新约的雅各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二节后面他说，你们得不着，因为呢你们不求。然后第三节他就说，你们求你们也得不着，因为你们要把它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好，所以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需要，我们在神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缺乏，这成为我们祷告的范围，而不是凭着我们的贪心求了一些我们现在并不需要的东西，求了一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OK， 那这样的一些的事情超过我们所需要的，那神能不能给呢？我们常常都记得这一节圣经，神所给的超过人心中所想的，眼睛所看见的，对不对？这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有恩典，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对我们有怜悯。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开口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随便开空白支票，然后要神来签，那实在讲老实话说，我们求了一些神看我们根本就不需要的东西，神也不听这样的祷告。所谓妄求，就是超出我们所需要的，超出你真实所需要的。所以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已经，因为今天的难处已经够了，你明天再忧虑明天的事情。那他这样说这个话的时候，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说今天比方说在神天上的仓库里面，他的宝库里面只够分给我们今天我们需要的，明天我们要的不管你要什么啊，明天你要的东西还没送到仓库呢，还在路上，他没有，所以他给不了你，所以你就别求了，你就求今天的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这个道理，我们在我们神天上的仓库里，在他的手中支配万有，他有足够的能力，他对我们有足够的爱，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丰丰富富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是我们需要今天提前得到明天的吗？哎，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感觉啊。如果我今天知道明天将来要明天要见的这个人，要谈的这件事情的结果已经定了，没有悬念，没有若是这样会那样发生吗？没有，我已经知道明天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我确定了。那你今天晚上肯定不会睡不着觉啊，你今天晚上肯定睡得踏实安稳的，对不对？但是当我们把明天的东西先拿到手上的时候，这个在银行里面叫做预支啊，先把钱就拿了，把你还没有的东西就先拿来了。如果我们的安心，我们的稳妥建立在这个事情上面，讲老实话，你今天晚上就不用祷告了。为什么？因为明天的事儿已经都成了，你已经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你还祷告啥呢？你今天的需要就没有了。所以所谓不要妄求，是主让我们按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每一个时候需要主，哪怕最细小的事情，我们都说，主啊，离了你我不能做什么，主啊，离了你今天晚上我不能够安息，离了你与我同在，你成为我的供应，我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当我们这样来到，紧紧地抓住主，紧紧地今天抓住主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这个一呼一吸之间生命最亲密的关系，免得我们得了我们心中所向往的，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心就改变了，反而我们转去依靠那些神已经给我们的恩典， 神已经给我们做成的事情，这样我们的心反而就远离了那一位我们要祷告的神。 OK， 那第三个这个祷告要得着应允的条件，我们需要对付罪。这里在诗篇第六十六篇第18节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若有一个罪在我们心里，是我们知道了而且坚持又不肯放弃的，他要我要留他在我的心里，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情形存在的时候，我们跟神祷告，在神在我和神之间，你就发觉罪又夹进来拦阻我跟神的祷告。所以如果有一个罪啊，我自己是知道的，但是我不肯不愿意舍不得把它赶出去，不肯在我生命中啊对付这个罪，甚至我来贿赂我自己的良心跟我说这个没事，大家都是这样干的，这个没事，我甚至来贿赂神，神啊你就容了这一件事吧，我加倍服侍你，加倍金钱奉献，加倍怎么怎么读经祷告， OK， 你跟神谈条件，拿筹码来跟神谈。但神不能任凭一个心中注重罪的人在他面前祷告，他必不听。所以如果我们掩盖自己的罪，我们是不能在神面前得享亨通的。我们若不肯离弃我们的罪过，我们也不能够在神面前得连续。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们学习把我们所有的罪都放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底下，但是如果我们心中看重一个罪，我们心中觉得哎呀这个实在是难啊，我真的舍不得啊，但是我又知道这个不对，不讨主的喜悦，我们真的到主面前求他的恩典，求他的赦免，求他帮助我们把这一个罪从我们身上除去，让我们摆脱这一个缠累，让我们在神面前来拒绝他。所以如果我们肯在神面前承认，主他就这样的来帮助我们。我讲故事再退回去一点点跟你们讲，当我刚刚知道我老婆怀了我老大的时候，我是没有准备好的，这是很坦白的话， OK， 没有什么好藏的。我心中是不是很愿意的。那这个不愿意到了一个不愿意到了什么地步呢？我去研究了一下怎么可以把这个小朋友给他搞没了。哎，真的，你这是真的。你知道在我心里面，我看重这一件事情到了一个地步，当我知道这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在神面前不对的事，是罪的时候，我为着我自己的缘故，我不肯放手，我放不了手，我松不开，我割不断。因为什么？你说爱自己胜过爱别人，这是太明显的事。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我跟神祷告、交涉、谈条件、贿赂他，我跟他说，就是我刚才告诉你们的，神啊，你让我这一次，以后我加倍服侍你，我多读经，我多祷告，因为没有孩子嘛，我有多的时间向你祷告，不好吗？你知道那个时候，主不理我，他也不答应我，他也不跟我说话。那感谢神，神不理会一个注重罪恶的人向他面前这样的无理的祷告。那另一方面神也借着我的太太在主面前帮助我，那也帮助我放弃这一个罪，我把罪带到主的面前最后也蒙了主的赦免，蒙了主的怜悯。那我常常跟我大女儿说起这件事情，所以我大女儿是知道的。那我跟我大女儿讲，我在神面前就是学这个功课的。不是说我们信了主我们就都是老老实实照着圣经来的，你就发现有的时候来到某一些的时间点上，面对某一些的事情，你发现人里面有一个意愿太强，明知道圣经是这样写的，你也胜不过这个事情。所以当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那满月了，我们就带着孩子就拎着篮子就去教会了。 那我们那边的教会呢，停车场也是很小的，而且也是在这个住宅区里面，所以要停一个车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你知道这个我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啊，哎呀，神啊，要是能有一个车位能够停得近一点，这就好一点，简单一点，轻松一点。那那个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比较那个时候刚刚信主时间不久，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主里面教导我们，他说呢，你有事情啊，你心里面有什么事情，有什么需要，你可以不要告诉人的，你可以直接告诉神啊，你直接告诉他，让你祷告给他，你告诉他，看他怎么来帮助你。 OK， 那我就听了这样的劝勉呢，我就学习哈，我不着急先跟人说，因为那讲老实话也年轻力壮，拎个篮子多走一条街也没有太多问题。那我就只是跟神说了这么一说而已，我说我想要一个比较靠近这栋楼的一个停车位就可以了啊。那很奇妙的，这个事情祷告完了就过了，其实就好久好久好久，我自己都又不记得。那有一次我们青年人坐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读到，应该是读到哥林多前书的一段啊，不管了，我们不要讲这个经，不要岔出去。读完这一段经的时候，这一屋子的青年弟兄姐妹最后得出来一个结论，是说我们现在都很年轻，我们应该把离这个大门口比较近的车位让给岁数大的或者有什么需要。他倒没有说孩子需要提着来，他们没有说这个话。你知道我坐在那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哎呀，不知道在多少天多少月多少周之前，我跟神就这么牢骚了一句，我说有没有可能给一个比较靠前一点的停车位。你知道下一周我们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情形？整条街前面都是空的。神不是给一个车位，神给一条街的车位，你随便停。你知道当我们的罪在神面前对付，当我们在神面前跟他的关系是对的时候，你发觉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的喜乐是满满的。神的话不是空的，不是说出来给我们听听看的。后来有教会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件事情了，他后来反而问我说，你有一个需要，你怎么不先跟这个弟兄姐妹说呢，让他们给你留个位置嘛。我说主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的，你们有需要你们去寻找的，他就给你找到啊，你们敲门门就给你打开，这是主耶稣说的话啊。所以我们必须经历这一件事，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供应从哪里来，谁满足我们的需要，到底谁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必须要胜过这个。我知道这谁标准答案都知道是主耶稣，但是你真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神顾念我们的需要。接着这祷告在这一呼一吸之间，你发现你的属灵的生命跟我们的主特别的亲密，特别的有功效。那我再来说说一下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当然我们都知道祷告是要我们这个要神来听我们的祷告。那其实祷告有一件事情是可能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不明白，就叫与神同工。所以这刚才我们的经文马太我们都说过很多遍了，就是你们祈求，你们寻找，你们叩门。那如果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求不找不叩，这东西是不会来的，这是潜台词了。所以圣经称我们的神他是凭己意行作万事的神，这在以弗所书说的。那如果他已经下定旨意凭己意行万事，那他定他的旨意的时候有没有先跟你商量一下？没有。他写圣经出来的时候有没有跟你说这样写可不可以啊？没有。那他如果已经凭自己的心意定了万事了， 那为什么要等到我祷告他才开门？为什么他要等到我来求他才给呢？为什么要等到我来寻找的时候才给我发现呢？为什么这个时间点是跟我有关系的呢？神明明就是想要赐给就赐给嘛，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嘛。神要给人开门，他可以自己开门，谁能拦阻神替人开门呢？但是你发觉在圣经里面有这样很不能够让人明白的话，在马太福音说，凡你们在地上捆绑的，天上要给你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天上给你释放。顺序是什么？你先在地上干，然后在天上给你做成，不是反过来的。所以当我们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在地上求什么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一件奇妙又奇妙的事情，就是在地上说了，天上就照着你的来。当我们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的时候，你发觉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神是照着你的意思给你开门的，神是照着你求的给你的。他不是他好强势，他好硬，他好顽固，他不理会我们的想法。你发觉完全不是这一件事情。当摩西在山上举起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在下面得胜啊。所以摩西什么时候手累了酸了躺不住了，下面亚玛利人就得胜了。所以当天上神的心意是要以色列人得胜的时候，谁能够拦阻呢？难道摩西能够拦阻以色列人得胜吗？难道摩西能够拦阻神要打败啊这些仇敌的心意吗？明明就不是。但是如果胜败已经都定了，那要摩西来举手干什么？如果天上的胜负已经定了，但是神必须要在地上找到一个认同的人。你知道我们跟神一起做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奇妙的恩典啊。神不需真的不需要我们来做什么，神真的不需要我们来替他说什么，替他完成什么。讲老实话，我们也不能为神来做什么。但是当从圣经这些故事的里面，我们就看见有一天神不单邀请我们向他祷告，也邀请我们有份于他的工作。所以他神看重祷告到了一个地步，如果我们不参与，他就等，他不做，他宁可让这个事情发觉的好像有点哎呦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摩西找了两个人来给他挺起来，这样他们下面继续得胜。所以神他对我们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我们实在是不能够明白，不能测度。神先爱我们，他又呼召我们与他一同工作。那神造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有我们做事的方法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又摆出一个见证来。我们虽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虽然可以有自己情愿的事，但是呢，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的心意是什么？我要为你的心意祷告，我要与你同工，让你的事可以在这地上快快的成就。所以当神的百姓可以与神这样的祷告来说出神心里面的心意的时候，让神的旨意在地上成就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百姓在地上的身份是何等的尊贵。因为从这一件祷告的事情上，这一个小小的侍奉上，我们就看见他有对我们有一个不离不弃的爱，那是在最小的事情上他要跟我们一起做事，这叫神与人同在。他要跟你一起来做，他不要离开我们，他单独做一件事情，他不要我们侍奉他是跟他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生如果朝着这一个目标来生活，在我们神的面前，实在我们要得极大的满足。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在想一个基督徒的价值， 不在乎他有多少口才，不在乎他对圣经有多少知识，他有多少属灵这个奇妙的经历，都不是，乃是在于他昼夜呼唤他的神，说主啊，你不要打盹，你已经预备好第二次要来接你，迎接你的教会，但是直到今天你还是来不了，直到今天你看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仇敌的工作越来越猖狂，主啊，你什么时候来呢？一个基督徒的价值岂不是在昼夜在神的面前这样向神来呼求吗？父啊，你的旨意还没有成就，你什么时候可以差你的儿子来接我们呢？当你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当教会说出神心中最迫切的工作的时候，岂不是让神在地上的教会，在地上的家得到他一个安息的居所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与神，我们祷告，其实一面为着我们要得着我们的需要，一面得着我们所求所想的。再有，我们在这与神同工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点体会，到底神要借着我们，通过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要做什么，怎么样来让我们成就神的心意。所以在最后的时候，我愿意再说一下，我们都愿意祷告嘛，那我说一下祷告的人好不好？最后一页，对，祷告的人，第一个我想到的，他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当我们这个一信主啊，我们就是有很多听见很多弟兄姐妹有祷告啊怎么样，然后蒙神答应啊，那常常有的时候，教会祷告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在家祷告的时候，我们有，你比方说某某人，现在真的是很具体啊，我们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是没有居留身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要留下来越来越难，越来越难，越来越难了，所以在我们教会就有好些这些的需要啊，每个教会都有人生病的，这个是跑不掉的，对不对？那都大家都有孩子，有长辈，这些家庭各样的需要，夫妻之间你说不完的，祷告不完的。所以当我们这个听见某些人比方说有疾病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资深的基督徒马上就进入祷告模式了，对不对？那我们这很自然的，很老练的，就拉出一个我叫什么祷告清单。你们出去买菜的时候有买菜清单，你祷告的时候有祷告清单。医生啊，你要为我们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让你出最好的最合理的药，最适当的治疗方案，你为他的某某某家人啊，他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啊，你让他听福音啊，诸如此类的祷告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些是我们弟兄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非常切实真实的需要，但是我们信了主耶稣，我们得了一个复活的生命，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那应该来说我们是活在神的面前，好像希伯来书说我们是得连续，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随时就是这个时候神要怎么样来让我为这个人的生病，为这个人的得救，到底要我祷告什么，这个时候主心思里面的事情是什么，而不是不光是一个祷告清单而已。 OK， 所以这个保罗他自己也说嘛，他自己身上有这么多疾病痛苦的时候，他老是跟主说，老是跟主说，那他就得了一个答案了，主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把我们的需要告诉神这是我们从我们这一边出去的这些需求，但是我们被这些需求被这些重担压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忘记问我们天上的父亲，这个事情临到我或者临到他，到底你要做什么，你要让我知道什么，你要让我学什么，你要让我体会什么。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又是乐意 啊，这样活泼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这样的祷告，哎，就有一个甘甜的感觉就来了。因为你知道，你不是靠着一个清单向神求的，你是与这一个活泼的神同在的。他知道，哎，他知道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那这个时候我还不明白啊，那怎么办呢？我要求主向我说话呀，对不对？向我说及时的话。几年前我的儿子在外面这个水泥地上玩的时候啊，突然就摔下去，把这个地方摔到，那天就肿得很厉害。我们带他去医院，那个医院说这个骨头有一条裂痕呐，说要开刀。那这个开刀这个，哎呀，我心里面是很纠结啊。那我们也在主面前祷告。那我在医院那天时间很长，我一直陪着他的时候，我一直在心里面就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个事儿呢？为什么今天要出这个事儿呢？那后来感谢神，神怜悯他，这个医生找了他的师父来，师父说这样的裂缝呢，小孩子回去他自己就好了，后来真的自己就好了。但是那天晚上好晚好晚了，已经从医院出来，已经都早上两三点钟了。我开着车，我儿子已经在车上睡着了。我一直开车，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我说不行啊，我现在还没搞懂今天这个是什么意思，不能就摔了一跤，然后就经历了一个所谓神迹啊，不用治病了，不用开了，自己回去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吗？这就是我一切要学的吗？那我开着开着车，我们的主就安慰我，他说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那我就想起，虽然刚刚这十几个小时我们很艰苦，我们从一个医院开到另一个医院，从小医院开到大医院，从要开刀说到不开刀，我一直就跟我儿子就得了这一个很特别的机会，也给他一些安慰，给他一些扶持，让他也知道，就算你出了难处的时候，爸爸在这里。哎，你知道，然后那一天，哎，我就特别感谢神，为着这一个很特别的机会，虽然我儿子很痛苦 ，OK， 但是你知道，我得了那一句话的时候，我转过来，我就对天上的父亲说：“父王，我感谢你，我的心也多多要向着你。”哎，弟兄姐妹，你这样一个祷告，你不是一个枯燥的，不是一个套用公式的一个祷告，乃是一个人真的能活在一个活的神的面前。第二个我想说的啊，是一个祷告的人是一个愿意被改变的人。在我们人生有许多无奈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是投奔神的，我们依靠神，这个不需要人来教的。但是单单解决人生活中的困难啊，解决人生活中的疑难杂症，这个并不是神的方法，也并不是神必然的目的。因为在神的眼中，他所重视的并不是这些困难，这一些挑战最终会过去，而是神顾念的是我们这些有他生命的人。神真的不是特别在意那些嘲笑我们给我们难处的人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神真的不是特别在意这个，神特别特别在意我们是属于他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活在他的面前。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头有我们祷告的这个人，另外有一头是我们这些祷告的人所祷告的这些事儿。那我们在神面前最盼望的，其实坦白跟你讲，就是环境被改变，如我所愿，这是我最盼望的。但是如果我们退一步来思想，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给答应我们祷告的应许，他为了什么？难道就是要改变一些情形，显出一些给我们露两手，他是神，他能行神迹，让我们觉得他很伟大，这都是事实。但是就是这样吗？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单方面寻求一些外在事物的改变，而我们没有到神面前来求说，哎呀，我在神面前有什么可以学的呢？这件事情临到我， 我有什么可以在主面前再能够被调整，在我的心意再被更新，再更好的来侍奉他、跟随他，怎么来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也有这样的祷告：主啊，我有什么还需要你来改变，在我生命中来做工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祷告过，你也可以试试，这也是其中的一种的祷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说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在表达一个什么态度呢？我的生命不是仅仅攥在我的手里的，不是要按照我说的一二三来完成的。神啊，我把我的人生交给你，你来改变我，你来帮助我，你来提升我，你来拆毁我。有一些不对的是需要被拆毁的，有一些对的是需要被建立的，让我生命更长进，更多的活在你的手里，做一个对的人，好吧？然后最后一个这个祷告的人，就是在路加福音，他的门徒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对主有这样的一个的呼求，他说：主啊，教我们祷告。所以门徒听了主耶稣关于这个祷告的这些教导，刚才这个主导文我们也念了，门徒们觉得很好啊，但是他们看看自己，他们觉得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像主耶稣这样祷告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谦卑来到主的面前，提了这一个要求，说：主啊，教我们祷告。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祷告，对吧？所以当门徒体会主耶稣关于祷告的这个教导，他们觉得很好，但是他们觉得我们还要学习啊，我们还不会啊，我们还不够啊，不完全啊。所以神真的看重这些认真寻求祷告的人当我们更多的体会到原来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的不具体，我们的祷告是这样的为了自己而妄求，我们还是这样顾念我们的肉体，顾念我们自己的心思，顾念我们自己所求的，我们其实离神要的那一个人还有很远的距离啊！我们在属灵的成长上还有很多空间可以上升的。所以既然神答应他听我们的祷告，他一定要为他的名应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何等的需要主来帮助我们，教我们怎么样更好的祷告，讨他的喜悦，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知道怎么开口，也不懂得如何说，我们在心里面可能就可以有这一个的呼求：主啊，教我祷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所谓那个说不出来的叹息可能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我们真遇到一些真没办法说的事情，你没办法跟你丈夫妻子说，更没办法跟你儿子说，你连你什么最好的朋友谁都没法说，这叫无声的。你坐在家里，坐在你的凳子上，对着那个空白，你就是唉，那这个时候你连话都说不出来，可能就是这一句了：主啊，你教我祷告。有的时候神怜悯我们当我们这样求他祷告的时候真能够推动那一双做工的手在我们生命中做那一个我们想不到，我们真的期待不了他是这样子来带领我们的神。所以当我们把自己更多的交给他的时候，更多的借着祷告在神面前承认：主啊，我不行，离了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何等的需要神，我何等的需要把我自己更多的交在你的手中，与你同行，与你同住，与你同工。所以这样的时候可能神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上给我们更多一点的开启，叫我们更好的活在他的面前我这话为着弟兄们说的，也为姐妹们说的这是一个属灵越发荒凉的时代昨天晚上在我们那里95岁年长的弟兄被主接去了， 这位弟兄20岁大学毕业就出来服侍主，70年被主接去了。我一直在琢磨，他生病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一直看见他生病在教会里面留下来的这个空缺，在我们属灵的前辈的里面，我们发觉这样的弟兄们、这样的长辈们越来越少，有经历的在主面前有丰富经历的、有见识的、对圣经忠心的这样的仆人们越来越少。有没有可能这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就是在这个时候神也兴起弟兄姐妹来，真的我们在属灵的事上，我们真心，我们进到这一个属灵的真实的里面，我们与主有着一呼一吸的关系，或许有一天他真兴起他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好不好？各位做父亲的，我们担当我们肩上的责任是何等的大，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要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呢？这哪里是我们可以做的事呢？我们只能说，主啊，你教我们祷告。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